征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兆赫。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掌声广播电台。
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
各位听友您好，感谢您今天继续收听中文版《戒心经》说真谛。今天我们将从第463页第一行开始恭诵，因此我们不言即知真密行者的学问了，他们的学问是高深的，故而也由此可知，密宗往生净土之法破瓦之功效利用是很大的。几十年以前，从西藏来有大德贡嘎仁波切、圣路仁波切、独嘎仁波切、根桑仁波切，我们这里面有其他的好几位同学见到过贡嘎仁波切，都是到汉地来传授过破瓦开顶往生的人很多。你见到过贡嘎仁波切没有？慧辉答：我很久几次都见到，在成都几年都见到，在昆明那几年都见到。圣路仁波切呢？慧辉答：圣路仁波切民国21年亲自就在南京毗卢寺受圣路上师的金刚亥母灌顶。啊，好好好，灌金刚亥母顶。慧辉同时说，还有贡嘎上师，贡嘎上师也传的破瓦法。呵，都传了的啊。那个上海的蒋维桥跟你同一个坛场学过法吧？慧辉答：蒋维桥同我同在一个坛场，在圣路上师那里学破瓦法的，蒋维桥同我一起。那个时间他们在哪里呢？慧辉答：在民国25年。他在哪里灌的呢？慧辉答：在南京毗卢寺。啊，好好好。慧辉答：在南京毗卢寺圣路上师。好，那么这些仁波切大德他们就来汉地传过破瓦法，尤其是贡嘎仁波切，他对他的弟子进行灌顶的时候啊，2个小时至3个小时就可以开顶，把头顶的大乐轮门打开，自然就能流出黄水，然后吉祥草轻轻插进去，一按就是软的。为什么要开顶？人的灵之心时啊，用功才从那儿飞出来，2-3个小时就可以打开。那么当今世界呢，也有他们的开顶呢，快的2天3天弟子可以开顶，一般7天都必须要开顶，这个有专门的书籍。这是藏密法中普遍都了解的破瓦法，但神识能不能往生，这是不确定的，因为与修行定力息息相关。在我所得知的，有圣人开顶，那简直就吓死人了。不是我在赞扬那位圣人，这一位圣人一开顶是刹那之间即能开顶，而且马上叫你脑壳冒青烟，不是一般的青烟，开头就直冲青烟上顶，如云团滚动，然后马上毫光直放，达到这种境界。当然这不是破瓦法，而是金刚禅泥丸道果法，就是开了顶了还得经过很多法师或者仁波切测证，确实证明才能算数的。这个呢，说来也是空话， 因为我的顶也没有开，就全当没有说。毕竟你们又没有看到过这种开顶成就者。藏密里头有具德持名尊者是很了不起的，可在十分钟左右为弟子开顶，这位大德实为世所罕有。据闻传说，持名尊者是大德登巴，意思呢就叫做取藏者，取宝藏的意思，专门来取法的。凡是德登巴，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弟子，有大德登巴、小德登巴、中德登巴，他是大德登巴。大德登巴就是莲花生大师25位大弟子之一，就是随着莲师来的。因为莲师来这个世界上弘扬密法，魔也同时化身即来，所以莲花生大师为了对付魔，就带上了他的徒弟，他的徒弟同时就跟着他化身。最有本事的有25位大德登巴，又叫25大王臣，就跟着来了。那么还有中德登巴、小德登巴，所以说啊，这个护法是很不简单，他的弟子不带来，莲花生大师一个人还是忙不过来的，因为魔的力量太大过于，有时候他是无名中而来啊，何况还有各种魔，就只是西藏的本土教就够麻烦了。故知如是威神度生菩提示现，若非得登巴者，与普通大人波切焉能有格取之。如果说他不是大德登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神示现呢？这在普通仁波切是没有资格办到的。当然，当今我们就很难很难地找到像这样的大德了。那么不等于说他开了顶就是了不起的大德，因为我在这里我又要想声明几句了。其实这世界也有几分钟开顶的巨圣，乃至掌握了比破瓦法更高得多的大法中之大法。为了证明我说话真实不虚，但又不是自赞自傲，主要是为了表法义，我想在此证明一下这个开顶的情况。我们这里的圣凡居士、智光居士啊，开了顶的是哪一年开顶的？你说。智光居士答：是前年8月15。好，他给他开顶那一天，开顶那一天我们这儿哪些同学在场啊？一同学答：我在场。智光居士答：8分钟。几分钟呢？同学们答：8分钟。这些同学他们都在场的，8分钟。智光居士答：对的，8分钟。好，就开了顶，然后插了香了。同时呢，江西师范大学的教授、江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主席慧辉老人也给他开了顶的。给他开顶是9分钟开的顶，是不是9分钟哈？慧辉答：是是。这个居士也给他开了顶的，多少分钟给你开的？居士答：18分钟。18分钟开的，因为个人的情况不同，就证明这个破瓦法确实是真不是假。哦，这里讲了半天，意思是不是说只有密宗最高？这是不正确的。其实真正最高的佛法唯有佛陀才知道才拥有。当下灌顶，当时就会进入红身世界，但这佛法是唯一佛陀所属的，比金刚禅还高还大，这样的成就莲花生大师也没有。这讲法太空洞了，藏密宗的人听了不舒服不高兴，不高兴也是事实。能让弟子当下进入红身世界，随进随出，自由无碍，这种至高无上的顶圣大法怎么也假不了的。原因很简单，要让弟子及时进入红身佛土，就在当天当时，这是没有办法假的。这不是大圆盛会大圆满的化红法，修的时间长，当下摸不着看不到，学到假的就假了，学到真的也要修很多年。 包括大圆满精髓诀窍、大圆满身道六法，一千个人修，能有一个人进入红身佛土都难啊。我说的是事实，你们不高兴也是这样。这就相当于藏密法中处处说圣德必须五明具足，结果如何？一个实例都找不到。我就不讲了，讲了也没有先例，等因缘成熟有先例的时候才能说明问题。我刚才给同学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是一个惭愧行者，没有这个法的。很多修学密法的人似乎都听说过，密宗里面最高的法依于四部瑜伽，应该是无上瑜伽部。金刚部中的最高法，著名的有无上安乐施白金刚、狮子金刚、十轮金刚、密集金刚、大圆盛会、大圆满、心中心、无修瑜伽、一味瑜伽、不共道果等法。当然，这些法确实是密宗里面的上乘顶级佛法，但是这些法往往流传于教派之中年长日久，自然遗漏、残缺不全，乃至彻底走了样，已经不是传承中的原味佛法了，所以才会见不到有名有姓的真正有佛法实证功夫的圣德。有实力展显的大法王、大活佛确实目前找不到啊，同学们。当然，这些大圆满之类的顶级大法在原始法中本来就是至高顶峰的东西，那么为什么竟然不如解脱大手印中的法呢？其实解脱大手印中的法与这些法本身就是一体的，并不是说解脱大手印中的法跟这些法没有关系，而是根本就是这些法的完整精髓法。比如限量大圆满，在解脱大手印法中是佛陀的直接传承，是完整的、无缺的。它比密宗大圆满法多了手印，多了咒语，多了一个特别的传承加持力，尤其多了限量正道力，所以灌顶特别不同。密宗大圆满需要修12年也许才能证进，而解脱大手印中另有这些特别完整的东西，就可以让弟子在接受灌顶的当时就现实地亲自进入红身佛土世界，当天就能证到密宗几十年才能证到的成就。又比如一味瑜伽是密宗的法，而在解脱大手印中也是多了一些特别的非密宗尊者们能有的东西，但是就能让你当时成就。又比如密宗萨迦的道果法，也只是在解脱大手印中多了一点特别的奥妙、限量的咒力，但是就能让受法弟子当下亲自得见圣境，自己神识妙用，空有真如，离体一元。其主要原因还是法照常是原本共通之法，但妙在完整性与传承的加持完全天地之别。所以在真正的完整的密法中，要几十年修正的法境成就，在解脱大手印法中只需要当天当下即可获证。但是失传的密法，哪怕你修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也很难成就的，因为法本来就不真了。同学们，这只是给你们讲道理而已，现在因缘不成熟，也就是法缘未熟，没有这样的巨圣来传这些法。我很惭愧，不懂这些法，至少现在我讲不出来。但我知道佛教中确实有这些法，虽然有这些法，但是与戒心经说真谛的般若是分不开的，所以大家要把这几十课好好听懂，一当今后出成书，要把书认真看懂， 那个时候解脱大手印的大法就在你们面前的，相信我吧。听到这里，同学们要注意，我们并不是靠破瓦法去成就成佛，归根结底，我们要普度众生，我们要修炼般若，照见真空实理的境界，这才是我们应该学的佛法，不应该当逃兵，应该来世界上多为众生做一点好事，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在不要违反法律、自找烦恼的前提下，去做自己的一切事情，学自己的佛法，正道成就，正道果，正道真正的般若。如果说是临命终时都不能解决，就可以靠破瓦法的力量去处理自己的灵知心识，这就是我的观点。当然，能否学到更高的法，那是各自的因缘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不可以信口诽谤佛法了。如果信口诽谤佛法，信口像有些所谓大德，由于学识不够，或者见地没有到那一步，就开始诽谤，这样就错误了。我刚才说的密法，它既然是真经、真知实践，那么就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密法的上师要具备显密俱通、妙暗五明的境界，才是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我们要具备这几条，以什么去衡量它？现在重庆也有上师说他显密俱通、妙暗五明了，结果一问，哪里是什么上师呢？是一些社会上的气功师，搞玩意儿玩的，玩杂耍的，那叫做什么玩意儿嘛？他也在封他是密宗，他其实是想利用密法把佛教的招牌打起，进行他的气功活动，或者是气功撞骗活动。这一点，同学们要提高警惕。我对气功是反对的，那是心理学的有为受用幻象，最终毫无用途。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建议给大家说一说，气功不外乎就是能为人体或心灵解决一些小毛病而已，这是由心识的定力产生。实际上文气功并没有气的关系，武气功有气的作用，但都是无常中的事，说穿了就是凡人的作为而已。有人也认识到了气功不是高深的学识，就冒充什么密宗弟子，这一条我们来把它说一说。那么要冒充密宗弟子，就以他的气功功夫说他是什么密宗，重庆过来的很多学佛的行人啊，他们感到很痛苦，现在拿给气功捣弄。最近有一个人见到我，他供养我钱，我说我这个上师不收钱的，我这个上师是看到你可怜，我把我节约下的工资给一点给你倒是对的，你赶快给我收捡起来，你向我有什么所求？他说的，我只有一个求，他说我现在糟了。我说你怎么糟法的？他说有一个气功师，他说他是密宗的大师，就来给我讲密法，讲到半夜他就坐在凳上，就自己开始说了。好，你看看清楚了，我坐在这儿就是观音菩萨坐在这儿，明确给你说，我本身就是观音菩萨变的。众同学笑，结果呢，那个人呀就五体投地了，就什么话都听他的。而且他那个气功师呢，大概又是个半罐水气功，结果这一教啊，麻烦了，就弄来一家人整起病，可怜得很啊，小孩也弄来痴呆一样的，就跑来跪在我的地下。我说你不要给我跪倒，他说哎呀大师啊，我晓得你呀，我们都知道你是国际大师啊，海外都报你是巨德啊。我说你不要这样说，我不是什么大师，我和你是一样的普通的人，只能说从学识上我可以给你们解释一下，要学佛法 不要学迷信，要理性，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它，千万不要相信鬼神迷信之说，不可执着怪力乱神。他说，人家说是观音菩萨，我今天就要印证一下子他到底是不是观音呵。如果是观音，我咋敢得罪他嘛？我说，观音菩萨是观听声音，你自己的本性证到那个境界以后，万法不执着，观听原名以后，你就是观音。我说，并不是把你的境界除过另外有一个观音，至于佛界是有观音，但是那是不会来的。如果观音菩萨来，那一天你就成就了，你都神通广大，我今天还见不到你呢，因为我是凡夫嘛。我们两个凡夫见凡夫。他听到以后啊，十分感动，他就要求听心经。我说实在对不起，心经我注了讲义，我请一本给你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你不能听戒心经说真谛，我只能给我的部分学生讲。因为说老实话，虽然是佛教信仰自由，原在于中国有中国的宗教管理制度，不得大片去宣传。从科学的角度，有机会我可以单独给你谈谈。你一来了，你们重庆成千上万的人带起，我说成啥体统呢？耽误工作嘛。首先就要把工作做好，吃饭穿衣问题解决，能用福利，能一家安乐和爱，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才谈得上研究佛学，再进行修行，而后学法。我是从这个角度啊，我给他做了半天的开示，后来还给他讲了一些真正佛法的道理，他非常高兴。所以气功这个东西啊，确实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呢，他们不打起气功呢，往往又没有办法去冒崩。如果说是拿显密俱通妙案五明来对照它，就太可怜了，五明提不出来放在那里给大家看的。那么这个显密俱通妙案五明，上师编的吗？不是我编的，这是密法的师资定义，凡是大活佛都知道，小活佛也知道，而且不敢不承认，就算能传法都不一定够师资，因此这是有标准的，不是我乱说的。这些学气功的冒充密法的人，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他们真的知道啥叫做密法吗？那么显密又是指的啥？他们知不知道啥叫显，啥叫密，最基本的理论怎么讲和？即使他们懂得了一些五部论，显密俱通也不过是最基础的，基础的不得了。五部论显密俱通的奥义还有很多。对这些人，我看最好我们以一致公认的显密俱通妙案五明的条例和标准去衡量他们，因为这些条例标准是用来表述高僧大德正德正境深浅程度的，就是说必须要以这些标准条例去表达他们的正德和正境的深浅程度。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连这些都做不到，还冒充啥佛法，冒充佛菩萨，那岂不是笑话吗？所以经常有些人说的，哎呀，他的智慧高哦，那龚巧明好厉害。我去看画个画，连人家美院的艺术家都比不上，那是什么龚巧明呢？美院艺术家是凡夫，他还是称为圣人，你用这些去一照就把他照到，所以不要轻易去相信。他是条款性的定义，而不是我们概括性的用语言赞誉几句，夸赞几句，说些虚话就上算的，是一条，是一条白起的。任何有说客本领的高手，任何有说客本领的骗子，都不能逃过这个条款性的定义，随便他好厉害的高手。为什么？ 因为密宗的规矩，师资定义就讲得很清楚，显密俱通，五明俱足，这才是密法的上师，否则就不是密法的上师。当然，这方面的定义也不是我嘴巴上说的，下来我可以给同学们翻书，翻密宗有关的书籍给大家看，十部密典，铁案规定。那个书是上师写的？不是，是出版社出的，甚至于是古代出版的，不是上师编造一本书在那儿，不是这个意思啊。经藏上也是这样讲明了的。在当前，还有佛教界的四众弟子，为了称赞某位大德或自己的上师仁波切法王，为其塑造道德品质，往往就忘记了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就不加思考地随意做评定，动辄就是我们上师本事之大，他善良慈悲，你看面容都好慈悲哟。我们上师是显密俱通，五明俱足，个个都这么讲。西藏的活佛也是这么说，动辄就是显密俱通，五明俱足。有的人连个车票都买不来，还五明俱足。同学笑，哎，我不是乱说的，我们这儿的了道同学他就知道，那左钦寺的大活佛是不是嘛，运东西还不晓得咋个弄法，还五明俱足，福报都不具足，走的时候我看他们可怜，哎，我觉得太可怜了，我把我卖画节省下来的钱又拿来支援他们。我为什么支援他呢？我觉得他可怜，众生需要帮助嘛，我是从这个角度考虑。但我又贪着他什么呢？我认都不认识他，我也不想见他，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后来他也很感动，他看我拿钱给他做车费，我叫吴问道给他带去的，是不是？吴问道答，上师加持了他500元，给他带去以后他很感动，快点把他金戒指抹下来，要拿给我，叫问道带回来。我说，戒指你要快给他退回去，我又不是想要他金戒指的，我要他金戒指干啥？管他怎样，他也是左钦寺的仁波切嘛，帮他是应该的。各位听友您好，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戒心经说真谛》中文版，从第463页到第472页的部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会。若要恭请《戒心经说真谛》经书，请电话联系02-2286-9598，02-2286-9598。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的中文版朗诵。咱们下周日晚上19点在正声广播电台再次相会。谢谢您的收听。